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宋阳，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义正儿学生走出苦海。您在生活中是否遇到过精神恍惚、脾气阴晴不定的人？您是否听说过有的人还会出现幻听、幻觉等等现象？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天瑜刚刚从大学毕业就当了老师，他在自己的班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，经常睡着跌倒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并且伴有幻听幻觉，在跑了各大医院和用过很多民间偏方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，天瑜神奇地帮助这个学生走出了苦海。他是怎样做到的呢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2009年，天瑜从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一间小学代课。当一走进校园，看着小学生们天真的笑脸，天瑜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净和喜悦。作为一年级四班的班主任，第一次走上讲台时，看着学生们稚嫩的小脸，天瑜心想自己一定要带好孩子们。他向学生们说，小朋友要真诚、善良、宽容和忍让，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在学校听老师的话，要有礼貌，尊敬长辈，懂得为别人着想。咱们要把一年级四班变成一个大家庭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，我是你们的大姐姐，咱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。纯真的孩子们有的点点头，有的说好。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和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，每次和学生说话的时候，天瑜都会蹲下来，语气轻柔地回答。除了给孩子们当老师，天瑜还时常要兼做保姆。有的孩子不会系鞋带，天瑜就耐心地教孩子系鞋带，或者直接帮孩子系。有的孩子上厕所回来，裤子弄脏一大片，天瑜就仔细地帮孩子擦洗干净，然后给家长打电话送换洗的衣裤。还有的时候家长延迟接送孩子，天瑜就陪学生一起等，有时候会直接帮忙把孩子送回家。孩子们都很听天瑜的话，即使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争吵，只要他们一看到天瑜，很快就会改正。作为新手老师，天瑜带孩子们一点都不觉得费力。一天，一位身材瘦削的家长来找天瑜，他是班里一位名叫天琪的学生的妈妈。天琪的妈妈拿着一张表格给天瑜老师，希望天瑜老师能帮忙记录天琪在学校期间睡了几次觉、摔了几跤、吐了几次舌头等。天瑜答应了下来，他仔细观察后，发现这个叫天琪的学生确实特别爱睡觉，经常摔跤，一说话就吐舌头。第二天放学后，天琪妈妈又来了，眼睛哭得肿肿的。她告诉天瑜老师说，天琪原本很聪明伶俐，在幼儿园的时候还参加舞蹈比赛拿奖。可就在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前，天琪的舅舅开玩笑抻了一下孩子的腿，天琪的手杵在地上，手腕就骨折了。没过多久，手腕虽然好了，可天琪的性格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。他的脾气变得暴躁，稍有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，看到别人的东西喜欢就抢过来。他还天天嗜睡嗜吃，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，怎么吃都吃不饱，体重直线上升，身体就像横着长一样。家里带天琪去医院拍片子，做了全身检查，却检查不出一点问题。后来又去了北京儿童医院抽骨髓，也没检查出问题。最后 去一家睡眠中心检查，发现那里全是这种病的孩子，症状都一样，除了嗜睡嗜吃，还会在大白天有幻觉幻听。医生说，天琪和这些孩子一样，得了一种叫癔症的病，这是一种比较难医治的精神类疾病，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只能一辈子靠吃药，而且痊愈的机会很渺茫。天琪妈妈说，为了孩子，国内大型医院都跑遍了，都没用。最后，医生让天琪的爸妈去烧香问卦，碰碰运气。天琪的爸妈就去问了好几处算卦的，结果几个人说的都一样，说是12年前天琪的爷爷杀死了一只幼小的黄鼠狼，现在黄鼠狼的母亲来报仇了，就朝着天琪下手了。天琪的爸妈向孩子的爷爷求证，他爷爷说确实有这么回事儿。说着天琪妈妈就泪如雨下，她哭诉着说，天琪有两个姐姐，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，他就是自己的命啊，可现在天琪得了这种病，自己该怎么活？天琪妈妈愿意用自己的命去偿还都行，她说自己不怕死，可怜了自己的儿子，他还这么小，老鼠药他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准备啥时候带着儿子一起死了算了。看着无助的天琪妈妈，天宇老师想到，自己家附近有跟人家的孩子情况有些许的相似，就跟天琪妈妈建议说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有些人的疑难杂症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家西边有一个孩子，天天喊后背沉，去医院检查，大夫说没事儿，可孩子就是喘不过气儿来。后来问了个算卦的，说孩子的外婆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孩子，死了不想走，就附在孩子身上了，所以孩子才感觉沉。孩子妈妈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，就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不长时间孩子就没有再喊后背沉了。听了天宇老师的建议，天琪妈妈似信非信地离开了。而自从知道天琪得了这种病，天宇就对他更加留心关照。天宇发现天琪嗜吃嗜睡，舌苔厚厚的，有严重的口臭，有的时候写写作业就趴在书上睡着了，经常在教室外跑着跑着就跌倒了，说话的时候眼皮好似千斤重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天琪还告诉天宇老师说，每天晚上都梦到有鬼要杀他，或者有一些妖怪追他，根本不敢睡觉，可是又特别困，白天也能听到有人说话，还有眼睛看着自己。面对天琪的状况，天宇老师对他的态度更加轻柔细语，有的时候天琪不听话，天宇也不会呵斥他，只是给他讲道理。天宇常常告诉其他学生，如果谁发现天琪睡着了，就轻轻地叫醒他，看到天琪摔倒的时候不要嘲笑他，要扶他起来。孩子们在天宇的教导下都很懂事，也明白天琪的情况，都很乐于帮助天琪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天琪妈妈突然又来学校找天宇，她开心地告诉天宇说，三个月前你和我说法轮功，我根本没心思听，脑子里只有我儿子的病。后来我和天琪爸爸又找民间小道求了一个灵符，但是只管用了一个礼拜，天琪就恢复了原状。之后我们真的是死心了，我突然想起你说的话，就找我们村练法轮功的大婶，跟他借了一本转法轮，我一口气儿就看完了，没想到整个人豁然开朗了。接着我又和那位大婶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，练完功以后我觉得浑身舒畅，这不到现在已经练了一个月了。天琪的妈妈继续说，那时候我整天想着怎么带儿子去死，根本不想活了，现在不是了，老师啊，我全都明白了，原来这部大法这么好，电视上说的全都是假的。 天宇老师听到天琪妈妈的诉说后，内心充满了喜悦。就在天琪即将上二年级的时候，天宇老师对天琪妈妈建议说，不如让天琪也和你一起修炼法轮功，不但可以强身健体，还能开智开慧。我就是小时候得法修炼的，没有比修炼大法更好的事了。天琪妈妈觉得有道理，就开始带着天琪一起每天读转法轮，一起练功。渐渐的，天琪妈妈发现天琪想发脾气的时候能够忍住了。后来在班上，天琪看谁没带笔或者本子，还会主动借给同学，变得乐于助人了。再后来，天琪还会经常邀请同学去家里玩，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、零食和开心的事，变得爱说爱笑，不再自闭了。渐渐的，天琪妈妈发现天琪想发脾气的时候能够忍住了。后来在班上，天琪看谁没带笔或者本子，还会主动借给同学，变得乐于助人了。再后来，天琪还会经常邀请同学去家里玩，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、零食和开心的事，变得爱说爱笑，不再自闭了。天琪爸爸知道天宇老师对自己孩子的用心，特别感激，多次要请天宇老师吃饭。因为许多得这种病的孩子容易受到歧视，有的时候时间久了，连老师也失去了耐心，这会让孩子更加自卑，病情也会加重。但是天宇老师却对天琪这么有耐心，使他的病不但没有恶化，反而越来越好。过去天琪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也不见好转，眼见现在天琪的情况越来越好，天琪妈妈心里想，是不是干脆把药停掉了。她就问天琪是什么想法。天琪说，我不吃药了，太苦了，而且也治不好我的病，还是修大法吧，既轻松又开心。想到不修炼法轮功的孩子的爸爸可能会担心和不理解，天琪妈妈还是每天煎药，等药凉了，天琪爸爸上班去了，天琪就自己把药倒掉，这样坚持了半年。天琪睡觉吃东西几乎正常了，厚厚的舌苔不见了，口臭也消失了，也几乎不会发脾气了。这时天琪妈妈和天琪不想再瞒着天琪爸爸没吃药的事，就和他说了实话。天琪爸爸担心孩子，听了以后很生气。过了几天，到了放暑假，天琪爸爸没和天琪妈妈商量，一声不响带上天琪连夜坐火车就走了。到了吉林医院，才让天琪打电话给妈妈。天琪在吉林医院每天都要做脑电波检测，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检查，那里有很多老年人，还有一个孩子，症状和天琪之前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。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检查之后，准备回家时，其他人都买好了药，就剩天琪了，医生一直催着拿药。天琪爸爸看着其他人的状况迟疑着，最后跟医生说，等大一点再吃药吧，现在孩子太小了。其实那个时候天琪爸爸的心里基本上就有了底了，他知道这孩子的病应该是好了。那次回家后，天琪之前看病时认识的一个症状相同的孩子来家里找他，那个孩子和天琪年纪一样大，那个孩子在天琪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那孩子脾气上来之后连天琪的爸爸都打。两个孩子对比之后，天琪爸爸更加确信了，天琪修炼法轮功之后病已经好了，所以就再也没提过吃药的事。天琪爸爸还和亲戚朋友们说，身体不舒服的人可以找天琪他妈一起练法轮功。到天琪八九岁的时候，天宇老师被调到了别的学校任教去了。离开之前，天宇老师嘱咐天琪，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。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晚上，天琪和妈妈来天宇老师家拜访。天琪见到天宇老师就喊，姐，吃饭了吗？天宇愣了一下，心想， 这孩子平时都是喊老师的，今天怎么突然改口了？天琪妈妈说，这孩子不想和你断了缘分，他想每天晚上出来找你学法练功，而且他还说以后要叫你姐姐，这样更像家人。天瑜听了很欣慰，他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从一个10岁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的。日月如梭，眨眼8-9年过去了，天琪现在已经读高中了，他长得高大英俊，说话温文尔雅。高一刚一入学，班主任就看中天琪，选他做班长兼体委。有谁能够想到，这个孩子曾经患有医学上都束手无策的癔症，人生近乎报废呢？每每想到天琪，天瑜的内心都有说不出的喜悦。在为天琪感到庆幸的同时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感恩。这个神奇的经历也不断地激励着天瑜继续传播善的种子，好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见证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。听众朋友，这个天瑜老师和天琪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